这时候啊，右面的胡同里传来鸟叫的声音。福天突然说：“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”“
嗨，这是鸟市，卖鸟的地方。我们都来过好几次了，这有什么好听的呀？”“
哎，你再仔细听听。”我竖起了耳朵，又仔细的听了一会儿，果然我听见时断时续的知了的叫声。福天，福天，哎，福天，你是不是认为所有的知了都是人的影子呀？
那倒不一定，我们去看一看，
万一要是呢？
我拐进了右边的胡同，循着知了的叫声往前走，
猛一抬头，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卖鸟的摊子，
卖鸟的小贩正在大声的吆喝：“哎，快来看呐，快来看呐，这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啊，这个知了长着和人一样的脸啊，快来看，快来看呐。”
我心中一颤，急忙钻进了人群。我看见一只粉红色的小知了趴在一棵树枝上，它扇着翅膀想要飞翔起来，但是几次又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拽了回来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它的脖子被一根长长的头发拴在了树枝上。我定睛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在那不到一立方厘米的小脑袋上长了一张很清秀的小脸。说不定啊，真像福田说的，她是个小女孩的影子。我的福田叫了起来：“福田，福田！”树枝上的知了也跟着“福田，福田”的叫了起来。周围的人呐，纷纷转过身子看我。小贩呢，好奇的问我：“
哎，你也有知了啊？”“
当然了，这样的知了我们家有好几个呢。”
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开始吹牛。
什么什么什么？好几个？你别吹牛了。你有个知了我倒相信，但是像我这样的，哎，就这种长着个小孩脸的，你根本没有。
哼，你这样的根本就不稀罕，
南方的树林里啊有的是。
我的耳边响起了福天的声音：“
哎，没错，她是一个小女孩的影子，你呀一定要把它买下来，我来配合你。”
小贩不服气地说：“
哼，你光吹牛有什么用啊？啊，那你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啊！啊！”
我把手伸出来，
福天，福天，福天啊！
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翔出来，在空中盘旋了一圈，落在了我的手上，它的翅膀在阳光下发出了七色耀眼的光彩。我举着手给大家看，
哎，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一样不一样啊？哎呀，真的一样，嘿，比那个好看多了。你看，也长着个小孩的脸啊。
我故意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说：“
哼，也就是跟人的脸相似呗。好多动物啊，其实都是两只眼睛，一个鼻子，一张嘴。你怎么看呢？怎么像？也就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东西啊，它也活不了几天。”
大家一面点头称是，一面散开了。
小贩微笑的对我说：“哎，
小同学，我看你的那个小知了和我的那个小知了聊得挺热乎的，嗯，你把它买走做个伴儿怎么样啊？
嗯，多少钱啊？
我的心啊砰砰乱跳，我的兜里啊只有1块钱。
嗯，这样吧，10块钱你拿走。
小贩故作豪爽地说。
什么？10块钱买个知了？哦，我有病啊。
我扭头就走。
这是我跟妈妈学的，这是他买菜时和对方讲价钱最厉害的方法。
果然小贩拉住了我的手。
哎，你给1块钱，我在树上抓到他也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
我心中一阵高兴，
却装出很不情愿的样子，把1块钱递给了他，拿起小知了就走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胡同。
我呀，生怕小贩反悔。
福天在我的耳边一个劲儿地表扬我：“
嗨，你太棒了，真看不出来你还有做买卖的天才啊！”
我跑到一个街头公园，才停下脚步，把小知了放在石凳上，小心翼翼地把他脖子上的头发解下来。他高兴地福天福天地叫着。 这时候啊，我的福天开始和他说话。
我只听见他们福天福天地叫，有的音长，有的音短。
我想这也像发电报的密码似的，滴滴答滴滴答，有他们自己的规律。我就这样傻傻地看着他们谈了10分钟。好不容易说完了，福天对我说：“
嗨，明白了，
他的小主人呐，是个小学生，叫宋小欢，是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小知了的名字呢，就叫欢欢。有一天呐，他的小主人弹了2个小时的钢琴，欢欢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就飞到外面的一棵大树上，想玩一会儿再回去。没有想到，突然一阵龙卷风刮过来，把他刮的呀，好远好远。半个月以后啊，他才找到小主人住的地方。可是那里的房子已经都给拆掉了。他呢，又飞到小主人上学的学校，小主人也不在那里。
他好后悔呀，就整天整天的哭。
有一天呢，他哭累了，睡着了，没想到被小贩给捉走了。听完了小知了欢欢的遭遇，我和福天都很难过。
哎，他不会说人话吗？
我问福天。
哼，他还没有我这样高级。
那他的小主人一定躺在什么地方睡着了吧？
我也这样想。
他希望我们呐，能帮助他找到他的小主人。
这事儿啊，
可就全都靠你了。
什么？靠我？哎呀，我怎么找啊？
要不然我和我爸爸说说。
哎呀，你怎么什么事儿都靠你爸爸呀？你到拆房子的地方问问派出所的民警，不就找到他们家的新地址了吗？
哇，这个好主意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
哼，你总想你爸，就想不了别的了。你要不靠你爸爸，你就想出来了。
嗯，好，明天一放学啊，就让欢欢带我们去。
刚一走进家门，我的头立刻疼了起来。我猛地想起在学校发生的事情。
今天晚上，爸爸和妈妈联合起来和我算总账。门开了，爸爸和妈妈正笑眯眯地看着我。爸爸说：“
大米回来了，哎，快喝杯水啊。”
妈妈说：“啊，大米啊，累了吧？看看，看看这一脸的汗哦。”说着，他递给我一条热毛巾。我大吃一惊，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吃晚饭的时候啊，妈妈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，哈，多吃一点儿，多吃一点儿啊，好孩子，多吃点儿。我怀疑地看着妈妈。往日这个时候啊，正是他教育我的好时机，他会不停地唠叨，他就有那样的本领，把任何饭桌上的事情都能转化到学习和纪律上去。每顿饭呢，我都比别人多一个菜，那就是妈妈的一大碗乱七八糟的批评。可是今天，妈妈这是怎么了？我突然想到了一只就要被主人卖掉的猪，它的主人呢，会给它吃好多好多的东西。当然了，这个比喻不恰当，可是我当时啊，真是这样想的。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放下了筷子。妈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？妈妈和爸爸互相看了一眼，爸爸点点头。妈妈说：“
大米，明天呢，我们不上学了，我们到医院去看病。”
看什么病啊？我吃惊地问。
你不是有个说睡就睡的病吗？我们给你啊找了一位好大夫。
哎呀，我早就好了，我不去，我要上学去。装在我口袋里的那个叫欢欢的知了突然叫了起来：“福天，福天！”妈妈和爸爸吓了一大跳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连忙捂住了口袋。
哦，我捉了一个小知了玩儿。
他要是不叫啊，我差一点把他给忘了。
我急忙走进自己的小屋，找出一个火柴盒，把欢欢放了进去。妈妈在后面追着说：“哎，大米啊，你以前可是从来不玩这些东西的，你现在是不是经常跟一些坏孩子在一起玩啊？”啊！
福天小声的警告欢欢：“哎，你不要再叫了，再叫他们会把你扔出去的。”
欢欢呢，立刻就不叫了。晚上我做完作业，关上灯，躺在床上还在想，妈妈和爸爸为什么让我上医院呢？是不是我真的得了什么不治之症？他们不愿意告诉我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我这样好呢？这时，我的屋门被轻轻的推开了。我急忙闭上眼睛，发出了轻轻的鼾声。妈妈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我看这孩子呀，的确有些不正常。
他怎么能管我叫老虎妈妈呢？”“
哼，胡老师说呀，根据他在学校的表现，是有些反常。经常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。”
爸爸补充说：“哎，你说这叫什么病啊？”“
这可能是儿童多动症，或是
幻听幻想症。
可是我觉得又不太像，他的思维也挺正常的呀。
这时候屋门被轻轻的关上了。
啊、
哦、原来他们怀疑我得了精神病。哼，我才不上医院呢。我的理由很简单，我要上学。这一夜啊，我被福天的叫声吵醒了好几次。哎呀，你还让不让我睡觉啊？
啊，对不起，我在教欢欢说人话，这对他十分重要啊。
第二天早晨，爸爸和妈妈忧心忡忡地把我送出家门，我心里觉得特别好笑。走进学校的大门，我从来都把头扭到左面，因为大门的右侧呀，是一排玻璃橱窗，那里面贴着学校的布告和校长与来学校参观的贵宾的合影照片。这倒没什么，关键是后面的橱窗里贴的是全校金属小学生的大照片和他们的介绍，我们班吴小芬的照片也贴在那里。倒不是因为嫉妒，而是不服气。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，吴小芬呢，哼，就会给老师报告哪个同学说什么了，哪个同学做什么了。所以呀、啊、我不想看，看着心里不是滋味。可是今天呢，也不知是怎么了，我不由自主地往右面看了一眼，我看见了一张女孩子的照片。哎，怎么有点眼熟啊？好像在哪儿见过？是不是在校园里？还不是。嗯，哇，我猛地想起来了，他和我昨天收留的那个叫欢欢的小知了啊，长得有点像。我急忙走到照片跟前，看看周围没有人注意，我从口袋里啊拿出了火柴盒，拉开小抽屉对着照片。还没等我说话，欢欢就扶天儿扶天儿的大叫起来。嗨，他就是啊欢欢的小主人，福天儿说：“哎呀，我可找到你了！”我不由得大叫一声。周围的老师和同学啊，一起吃惊的看着我。
哼，真是不像话，在一个女同学的照片面前说这样的话。
两个站在我身后不远的老师说：“哼，这孩子最近是有病。”胡老师呢，让他的家长带他上医院，不知道怎么，你看今天他又来了。听见这些话，我的脸被羞得通红，急忙闪身走开，急得福天对我大叫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走啊，你看看他到底是谁呀、啊、他们会说我不正常。”正常不正常，历史会做出结论的，现在救人要紧。于是我又跑回了橱窗前，仔细看看照片下面的名字和介绍。宋小欢，六年级一班学生，学习成绩优秀，有许多方面的才能，会弹钢琴，会拉小提琴，会打扬琴，会唱歌，会跳舞，会画画，会书法。一句话，别的同学会的呀，他全都会；别人不会的呢，他也会。宋小欢虽然取得这样的成绩，但是仍能保持谦虚之美德，还能够乖乖的听老师和家长的话，因此被评为金牌小学生。哎呀，这样的学生可不得了。我扭头向六一班跑去，
我们不是在救一个普通的女孩，而是在救一个天才。不知道是谁呀，先到六一班报了信儿。等我到了六一班门口的时候，他们的老师在门口挡住了我。
哎，李大米同学啊，有什么事吗？
教室里的同学都惊恐地看着我，好像我是一只拖着长尾巴的大灰狼。
啊，老师啊，宋小欢在吗？
啊，宋小欢不在。
哎，他是不是病了？
我探头往教室里看，果然有一个空座位，而且没有看见宋小欢。
啊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他是病了，他有半个月没来上课了。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老师啊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们家的住址啊？
啊，他们家住的楼房已经拆了。
啊，这我知道，我就是想知道他的新地址。
老师摇了摇头，新地址嘛，我不能告诉你。
哎呦，求求您了，您就告诉我吧。
老师看着我的眼睛，
那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啊？
啊，老师啊，我能看好他的病。王老师愣了一下，又冷静下来。
哎，
李大米，
你先看看自己的病吧。
我无言以对，又急又气，鼻子一酸呐，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多少日子的伤心和委屈一起随着眼泪流了下来。